各位立即大帮的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麦所播出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，我是哆瑞咪。那听众朋友对立即大帮的电台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，要给咱提供指教，要给咱分享的，请你下配好咱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立即大 .net.tw。RAIMBOW 小老鼠莉莉巴 .net.tw 啊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韩国人看韩国是什么款哈？台湾对韩国开始在注意哈，除了韩国的影视、韩国的戏剧之外呢，但是变总统之前的时代啊，因为在亚东常常去韩国来看台湾比较。啊，所以就会较常常看到韩国安怎安怎，啊台湾安怎安怎这款消息。啊，迄当时才开始有较注意到韩国。啊，当咧流行看韩剧啥货，我嘛无在看吼。其实我不太喜欢看连续剧。那即阵知影国民党在用韩国来比较，而且嘛这个政党轮替之后呢，我们也常常用在韩国来跟台湾比较。那这是咱看到的韩国，咱看到因的即款表现来跟台湾比较。那这个跟韩国人看自己的韩国又个是什么款呢？这边有一篇访问哈，是一个韩国学生来到台湾做交换学生，然后伊伫台湾办一个读书会，啊，大概问了一寡问题。那这个学生叫金俊植，是首尔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哈，来台湾已经超过半年，啊，伊是来台湾大学。中文系做交换学生，这个读书会是对2012年的十月开始的，然后就去年十月，也没有很久。啊，以前他被来台湾，他、啊、这个缘由呢，是伊迄阵伫韩国的时阵呐，捌办过台湾史读书会，哈、哦，既然对台湾有兴趣呢，啊，伊讲啊，伫国际上台湾有过来特色。就讲，伊认为台湾人有一种精神分裂、国家分裂的状态，这点伊感觉真兴趣，所以呢，伊就家己找一寡册来读。读了后呢，伊就开读册会。后尾啊，会后呢，就十外学生转来台湾，啊，因学校无补助啦，所以因就安排一礼拜的行程啦，去台北看看，去金门看看。啊，迄阵就想讲，嗯，台湾袂歹哦，然后就来呀。啊，不过伊伫韩国的时阵。一般的大学生还是说一般的韩国人对台湾有什么想法吗？他说坦白说没什么看法，因为啊在主流韩国社会中台湾根本就看不到，就像台湾像看到美国、日本跟中国一样，他们在韩国来看他们看台湾基本上是通过中国的视角，听过郭台铭啊，偶尔出现的马英九啊，啊从来没听过民进党。前几年台湾不是签 ECFA 吗？迄阵韩国人就真紧张，讲啊，变安怎变安怎？台湾已经跟中国合作啊，啊，已经零关税打进中国市场了。因韩国人听到台湾签 ECFA 的迄个反应，跟台湾听到韩国签 FTA 反应同款。迄阵呢，报纸写讲，华人大联盟欺负韩国人，啊，佮提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Taiwan， 就是 China 跟台湾。一个华人的经济团体的像明星团体一样要进攻韩国企业吧，就恐怖的。所以咱在台湾唔知讲，这对韩国人有这款的影响，韩国人嘛唔知讲 FTA 引签的对台湾人有这款影响，那是不是说不管是韩国还是台湾的政策呢，都利用迄个国外的签这款有的时阵制造紧张哈，然后逼迫人民呢乖乖啊听话啊答应因做一寡什么代志安尼。而且认为政府安尼做是真对的，是真好的。无怪林向凯教授会讲，马英九流亡政府呢，在趁人民恐慌的时候进行灾难式的掠夺式的资本主义。而这是伊伫韩国的时阵对台湾的印象，基本上就是透过中国来看台湾，没有真正跟台湾接触。那台湾更基层的声音，那根本就是完全不知道，所以。台湾本土派在国际上非常的微弱，国际上因呢是需要中国主导的。那伊来台湾了后呢，要参加过什么活动，还是讲有印象较深的呢？伊讲台大学园环境，跟因伫韩国完全无同款啊。伫台大学园有学术环境，会当好像《议事报》 意识无即款的社团来运作，伫韩国根本就无即款的环境。啊，首尔大学的异异性社团呢，第一入学的时阵，大部分那不是多大，就是地下化，所以不同的声音在韩国，教育也未来讲的是不太容许不同的声音的哦。讲韩国人迷婚迷恋，拢爱做对比来找工作有意义的代志，就是说，因为学生啊，随时随地都要为找工作而充实自己。这是做韩国学生做基本的代志，像讲伊大一的时阵啊，全部的同学拢咧准备公务员考试，来去图书馆看，大家拢咧看同款的册，一模一样的书。反倒倒来，伊讲反而啊，伫台湾这段时间呢，他觉得像台大学术环境的真好，可是呢，你们都不认为。啊，这是就学术环境方面来讲，那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？韩国人和台湾人有什么习惯不一样？他说，像说韩国人啊，他们从来不各付各的，有时候我们如果做会出去吃饭创下会，然后就是 go Dutch 啊，个人出个人的钱嘛。然后在韩国不是这样，他说在那边不是学长请客就是老师请客，而且他们韩国人也爱算小，就说一个85块的便当，台湾人就真的算85块给人，不就是你拿100块要找15块回来。那韩国人的习惯呢，他是直接拿100块，不用找人就走了，这是他们的习惯。那以前他跟同学吃饭，一个人要85块，他就拿了90块，然后就走了。结果他的台湾同学呢，就约过来找一个块。那在韩国人这样子的动作，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什么意义呢？一共在代表我们不是朋友，因为朋友之间呢是不得算钱的，不算钱算到这样清楚，因为家庭观念是会扩大到朋友社群，甚至是国家，他们认为我们是一家人，那家人就是不计较钱的，所以他们韩国人的人际关系就较密切，不像台湾这样超级遥远，不知道朋友在哪里，到底有朋友不？应该是说那个习惯不一样，其实朋友都在旁边，然后大概算钱算到清楚，会感觉说这样你不把我当作朋友是不是？其实呢，在台湾人的那个习惯里面并不是说这样，就是跟你分明的很清楚，不把你当朋友看哦。但是真的对一个来自于他的风俗习惯不一样的人，他就会觉得很困扰，可能他来的时间还没够久，还够久来，搞不好他就不会觉得说这样我一家都没朋友了。那在他们韩国是怎么看他们韩国？因为他说每一次看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在讲到韩国，都说什么韩国签FTA 竞争太过强，台湾企业就要紧张啦，台湾就要团结怎样，他都觉得很荒谬。在台湾关于韩国的报道，他都没被说负面的因素。韩国人达成经济成就之后呢，他失去了什么？有人跟你说吗？没有。那这个真的是咱主流媒体的问题，他靠着这个媒体的操作呢，其实他在引导的一个舆论，在引导的一个全民的共识，这个共识不是充分的资讯给你之后形成的一个共识，而是给你一个片面的资讯，让你达成他想要的一个这个共识。其实这个不能叫做共识了。所以那时候呢，他这样子操作之后，那台湾人就会很紧张，让台湾人紧张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那我们应该要签这 FTA， 然后再引导说，台湾一定在跟中国经济合作，在跟中国密切的往来，不然呢？起流浪红酱料料去，这其实是他有用心在引导这个方向。然后台湾人呢，就会常常这样子得到片面的资讯，然后就信以为真，没有办法看到全貌，然后做出一个那个不适当的决定出来。伊讲像台湾即马啊，一直想要拼经济，可是达成目标之后，会失去虾米会？打一个大问号。我们有没有？问自己会失去什么？在他们韩国真明显可以看到的，就是竞争力之后呢，韩国人觉得他们人民并不幸福。韩国人的心态是人民为着国家而存在的，他们非常的牺牲自己，让大企业剥削，让国家剥削。像说 伊做兵两年，一点钟才领台币两块银，一点钟两块银，而且没有人觉得不对，因为这完全是为着国家，这个样子反而更像是台湾迄种威权统治的时期同款哈，全是为了国家。伊讲台湾反倒转来，好像太分裂了，家己上重要，啊国家唔知伫倒位，所以两个国家相比较之下呢。觉得台湾人干那无重视国家嘞，啊，结果吼不希望要爱国，才是伊来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可是来了台湾，他又觉得这个现象很荒谬，因为伊拢寄韩国的嘞，讲韩国人拢做爱国的，韩国人拢用诶国产品啊，拢用三星啊，那台湾怎么连做啊？哈，就两边都不满意自己，而且这是永远都不会满意的情况。那单拎专研告韩国这块的模式的时候呢？其实你们也不会快乐了。这是一个韩国学生，伊伫台湾跨台湾，啊，讲到韩国跟台湾之间的差异，跟台湾人对韩国呢抱着什么一个错误的幻想。那这学生是首尔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生，来台湾台韩中文系的交换学生，叫金俊植。伊嘛伫台湾读册会哈。那其实他这个读书会呢，是想要透过伊的方式跟台湾的同学来对话，因为伊较早伫韩国是办台湾史，那伊即马伫台湾的来讲韩国的现代史，好大家先了解韩国，然后再回到台湾社会。因为啊，伊知影韩国人看台湾的历史啊，台湾的现状，那看法呢，其实是很片面的。很荒谬的，就好像他觉得现在台湾人在看韩国也是一样，很荒谬很片面。他给各位读册会哈，伊就找一挂册，像说韩国学生运动史这本册，这是自由时代杂志第1989年出版的。那自由时代杂志就是台湾省郑南榕伊所办的杂志。伊个人认为韩国跟台湾的历史啊、社会结构拢非常的像，都是冷战后的结构，然后资本主义后的新自由主义浪潮，那面临的问题其实拢真共，只是台湾、韩国断交了，民间甚至学术方面的交流拢无去啊，啊，韩国呢倾向中国跑，台湾就怎安尼无去，然后再来他会讲到。白色恐怖70年代劳工问题，啊，重点就是最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威权体系，从韩国三星几个大企业的垄断啊，台湾社会对韩国的想象其实是很薄弱的，一人是其中一个而已。我们在国外呢，在韩国一国看的艺人好像很风光哈，个个长得都很漂亮，然后呢，有国家来帮他们撑腰。跟这个行销到全世界，可是在韩国艺人有个是什么总控，他说是权威体系下长出来的东西，像说国外千魂郎想要走成一个团体啊，突然某一天就说啊，我们是少女时代啊，其实这些团员完全没分到钱哦，一个月一个新闻刚好4万左右的薪水，跟他相当于普通韩国上班的人的薪水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你说这韩国的社会是完全军营化、军营化，公司非常的剥削这些寡手，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，然后再过去培养其他的明星团体，所以韩国的团体每年越来越少年，这些艺人啊，国民教育都还没毕业，就开始一直在练习，才能变作一个明星。那想要当明星的呢，就是从小要拼命的训练，从很小就开始立志要当明星，就要拼命训练练习的。啊，不是当明星的也是一样哦，好像嘛是赶快从小被教导呢，爱往资本的方向来行，才当得到一定的社会阶级。这是艺人的状况。那谈到大企业的垄断跟资本的社会，说台湾目前还没大企业，不知道啥一个垄断。 跟他对一切反望中了，跟他有一点点模糊的概念。像韩国这种长期被大企业垄断的呢，比方说呢，一毕业了一定得去三星或者是现代等等的大公司找他咯。如果在韩国有反望中的活动呢，我会站出来呗，绝对不会。那反对一个企业垄断，就是反对所有大企业的意思，所以他们手上是有黑名单的哦。反对的人绝对进不去大企业工作。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进去里面吃头路？因为啊，大企业跟一般的企业的薪水差距非常的大。一般的上班族客的薪水其实是跟台湾的 22K 差不多少，所以呢，大家就都拼命要钱入去大企业里面，所以整个社会特别是好好啊，非常的沉闷啊，完全没反对的声音出来。所以呢，台湾目前呢、啊，往韩国这个方向来发展。中午一天会换到你没法再站出来，他这样讲、哦、台湾人如果还一直相信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话呢，有一天你们会没办法再站出来，不是反对政府没办法而已，连反对企业都没有办法。比银行够因为完全不算点，尽量不算点，所以说我们反媒体垄断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，不可以让企业垄断独占寡占，一旦他大了，你就很难掌控他，反而呢，他要来掌控你。那既然韩国的这个企业是这么样子大，可以来掌控学生，让他们不敢出来反对，因为如果你出来反对，他们竟然会有这些黑名单，那到底他们的名单从哪里来？这不是很恐怖吗？这个韩国的社会呢，教员来讲，那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。它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，你会被暗中做记录的。那这样子有企业垄断的话，那它的媒体是不是也会被企业垄断呢？或许我们会说，不会啊，韩国它有媒体法案，所以媒体跟政府都是独立的。可是事实上呢，韩国的政经环境是政府、企业跟媒体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架构，他们互相合作又互相联姻。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国家这个立法立得很清楚，立法立得很好、啊、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、哦、以韩国为例，的确有媒体法，但是也政治企业跟媒体仍然是绑在一起的一个架构的，互相合作交互联姻。比如说三星的孙啊跟中央日报的女儿结婚，李明博的女儿又跟谁谁结婚，啊，因韩国人的家族观念有个真强，所以形成社会内面一个固定的阶级。韩国的政府虽然不直接控制媒体，不过冒限制媒体报道范围。啊，那个媒体呢，从日本殖民时代的讲，日本殖民韩国的时代开始，就已经跟执政当局妥协了，一共告诫妈妈赶快。从来没有批判过李明博，也没批判过三星，因为你一批判公狗的博起啊。政府有没有掌控媒体？当然有。企业有没有掌控媒体？当然有。所以那这样子，如果我们要了解韩国，对于媒体来了解，恐怕你不能得到韩国的真实面貌咯。因为那不三星的公狗等于没其他大企业的公狗，他跟其他的大企业跟政府弄起些大家庭哦，你敢批评三星或者三星之外的其他的大企业，那等于所有的企业的广告都没去啊。那韩国有其他的中小企业吗？马博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媒体都不敢批评。而在台湾呢，企业还没有大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也说红海不爱和你公告，你给我把金的公告谈好听。那难道说韩国完全没有敢批评的媒体了吗？有，但是只有一层。阿玛探摩吉啊，就力量越来越薄弱。梅赞公，这个三角形的架构呢，这政府、媒体跟大企业呢，是压迫的这一层的媒体。小公因为 MBC 文化广播公司呢，一起欢建户诶，那么哥呢，这李明博的直接派伊家己的人空降董事会。
你这点真奇怪哈，像那一个媒体董事会竟然由国家来直接指派，
然后因的发动罢工啊，罢工了呢， 嘛得爱媒体报道，叫人知影，啊个向来报，无人报，因为因是唯一一层的媒体罢工，另外九层没有报道。不但无报道，阁批判因是扰乱社会，让社会混乱，慢慢即下的无去无希望。那台湾的媒体也走向这样子的状况。乔公113火大游行的时候，媒体报道的有多少，又持续的多久？那小空在元旦的前一天，劳工团体上街头，各个呢四大报，所谓的四大报上面呢头版都是烟火照片，然后劳工上街抗议的新闻没去啊，而且有半版的篇幅就是一个大大的烟火的照片，然后再加上一只三星手机的照片在上面。
除了自由时报在顶头还有写一个大标题，说这个劳工当天的抗争活动，其他都中无。
咱台湾的头版是安尼去用背起，这自入性行销。台湾的媒体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，被韩国的大企业收买去了，在头版呢，很夸张。这点台湾人一定爱注意啊，不要了，完全去和政府企业操控了后呢，你连批评都没办法批评了，像在。韩国呢，伊讲去有大企业垄断已经有40多年啊，其实大企业的是一个大家族。台湾的中小企业真侪，大部分是全家人当董事。中小企业还好，大企业的话，一家垄断是做恐怖，他的一家人呢，也不是自己有血缘的家人而已，还有媒体，还有政府是一家人。哎，属实凶呢，三星已经超过李明博了，三星可以控制李明博了。
啊，那台湾这个反旺中媒体垄断，这个代志不达成呢，就绝对会变成韩国那种的状况。你看这个广电法要修法，在表决的前一天，国民党的立委还信誓旦旦的说，哎，一定会让他通过。可是隔天就都食言。那据传闻呢，蔡衍明呢，有用中央关心过。
哎，韩国因在讲747，那李明博被达成这个目标。必须要伊偌贵个啊大企业，大家听伊的话，啊无法度达成这个目标。那台湾的马英九有提过633，那么633又要靠谁达成？伊得去嘴在大企业嘛，给他们好处，那大企业也何乐而不为？啊，达到一个漂亮的数字，那是不是全民经济提升？并没有，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追求经济成长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当一个政府咧。一直强调拼经济，而这个拼经济的政策呢，是把这些大企业养得更大，然后就受了其他的中小企业，然后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。但这个的不是全民的经济，这是拼财团、拼大企业的经济，它会有很漂亮的数字，可是人民就真的完全没办法感受得到，而且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差的经济。所以不能听他说好听的话啊，就直接这样相信了。其实还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啊。那他们韩国呢，依赖大企业大概70%，那依赖的程度太贵大就来不及转型。像说韩国的核能是占全国总供电量的33%，那就是三分之一了，总电量的三分之一，被转型很难。而台湾呢，核能占供电量的16%，还可以想办法要怎么处理，怎么节能。但你整个占有率达到33%的时候，那东西要再来废核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了。那所以说台湾一直拿韩国的例子来看，然后一直学习韩国的话，到后来台湾就没办法转型了。所以呢，会当叉叉拿牢啊，各方还没有成一个雄霸一方的这种态势的时候，才是一个最可贵的状态哦。社会呢，不是一片的稳定和谐就会是好事情哦。那照伊安尼讲哦，韩国真的是一言堂，你没有办法提出不同的言论，你也没有办法在众人之中呢挑战任何议题。伊讲台湾有统独的议题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关于到底国家是什么的想法。我做者无同款的想法出现，就讲伊都在羡慕诶，伊感觉吼这种的精神吼，会当吼社会都多元呢，反而他很羡慕哦。 那像他们在韩国呢，他说他没有办法否认韩国，还要认同南韩。在台湾啊，所谓一切都会当红怀疑，可是韩国不是这样。像韩国就没有同志，他自己就没有任何一个同志朋友。他真的是没有吗？或许是有，但他也不会告诉你他是不是同志。大家呢想法一样，穿的一样，长得也一样。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韩国很团结哦。那在他的眼里也是这个样子。他说他第一天来台湾上课的时候，他穿西装去的，因为他们在韩国学生统一都穿西装。结果我头一看后面无半个人穿西装，个人穿衬衫，他大家都认准他是老师。他说韩国是一个高度压迫的社会，每一个社会单位都压迫个人，不管是家庭、在学校还是老师都压迫你，你就要扮演好你的角色。他觉得台湾的无所谓，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他说做很神的。而台湾人普遍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社会有什么好处，还有该怎么保留，完全没人在说，很可惜了。那以上呢，这是一个韩国来台湾的交换学生的看法。那他的观点可以代表多少百分比的韩国人的看法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显然跟我们看韩国的看法是相差很大的。然后从另外一个国家的人的眼睛来看到我们自己的台湾，这也是感觉很新鲜的事情，因为跟我们的角度又不一样。那当然他对于台湾的看法还不是很成熟啦，可能他接触主流媒体的机会还是占绝大多数。那如果教员来说，韩国自517光州事件之后呢，后来有转型正义成功，原来威权统治不见，但是又换成另外一个威权统治。这个威权统治是一个金三角，或是近乎媒体跟大企业，这也不是一个好现象。啊，以规个社会来讲，是一个高度压迫的社会，那表示它不是一个注重人权的社会，个人的意志是没有办法自由表达出来的。那台湾这自由，目前这自由，那就特别的可贵。你绝对要去坚持守护它，不能怕大家吵吵闹闹，不能怕怎么老是有不同的意见。谁说罢免总统罢免立委就是在制造社会混乱？那如果说这些立委跟这个总统是社会的乱源的话，那不就是应该要把他们罢免掉，社会才会好吗？我们真正要搞清楚的不是混乱，而是要认清乱源在哪里。在当这笔之前的八年中间呢，我们台湾人史无前例的可以拥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，没有恐惧的空间。可是换成马英九执政之后呢，这空间正在被压缩。尤其是你看他对待一个前卸任总统，这款手段对政敌所使用的这些手段，你要了解，你就知道台湾那种自由自在的空气，那种你可以免于被迫害的恐惧，渐渐在消失。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个让人很感动的故事。每次对台湾社会觉得很失望的时候，看到这些人呢，又会觉得很安慰。那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医生，叫做超人医生，他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超叫徐超斌，他是来自台东县达人乡。在这里我们来读一下他的故事。达人乡大家可能没太清楚，他是在台东县的最南端，当兵就是太平洋，面积大概有222平方公里，里面的90%都是高山丘陵。那目前里面有几个村庄叫做土板、台板、安硕、新化、深永、南田等六个村，南田就是产南田石很有名那个村哈。那南回铁路、南回公路都是这个乡对外靠的连外主要干道，不过南回铁路有经过这个达人乡，可是没有经过其中的任何一个村落，而南回公路也只有在深永跟安硕两个村庄有车站而已，所以达人乡呢，以对外靠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。那里面人口大概有4000多人，其中台湾族的占86%，而其余的呢，大部分就是退役的农民。因为经济来源主要的是农耕，不过因那个所在不是高山就是丘陵，所以土质并不好，要种田并不容易。刚才当进一个偶尔含几个跌个作为他们的作物，经济发展相当的落后，乡民生活普遍贫穷。因遐个低收入户的比率差不多全国平均值的4倍以上，可想见的青壮人口多数外移，那产生的后果就是隔代教养或是单亲家庭及比率高达70%。安以越收窄非常的偏远，交通不便，人口又不是那么的多，所以他的医疗资源就更缺乏。整个乡搞一个卫生所，一个住诊在卫生所里面的医生，那许多重症或许多科别的病患北人被求医的时候呢，都必须要走60公里以外台东市区，甚至呢更加远的屏东高雄这些所在。那本来他们生活经济就已经很匮乏了哈，个店搬家搬家那样很可以看医生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只要生病，那生活负担会非常的非常的沉重。那这块的情况呢，在起地多接人绝对无法多想象的。他们呢，就像在第三世界的人民一样。港捷偷得有些人家富裕，而走转成天龙城，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呢是这么贫穷。那因为在这个经济、交通、教育、文化方面呢，长久以来处于弱势、孤立的状态，而他们的生活环境又极为恶劣，教育资源又缺乏，健康状况呢也不佳，平均的寿命呢比不是原住民的人还要短。那这款经济、交通、教育、文化而弱势状况呢，长期下来也使得原住民缺乏自信心。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，就有一位徐超斌医师，他放弃了在台南奇美医院的这种高薪的工作，毅然的回到他的家乡，负起照顾乡民的责任。他不是跟他负责看病而已，他还负责老人的安养跟小孩子的教育，自己出钱出力，然后也四处演讲，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支撑这个庞大的支出。你跟他可以一两千那无法多哈，一个人要替4000多个人看病，他就曾经连续看诊80个小时之后呢，在某一天的凌晨1点的时候，自己不知倒地，然后他知道他中风了。那一般人中风会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因为你开始行动不便了。那个时候他才39岁，39岁就中风了。一开始医生并不相信，可是他自己是医生，所以一送到医院他就说一定要做脑部断层，他自己知道他中风。那后来医院的医生熬不过他，就帮他做了扫描，果然他就是中风。一般人会因此而沮丧，因为他失去了半边的功能，他的 一个手没办法叮当，一个脚拜了拜了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徐超斌没有太多的时间为自己难过，他的确很沮丧，但几个月之后他又重新站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新来宾他行为的习家的北人，他说知道自己中风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？他的病人怎么办？不是他自己怎么办，他往后人生怎么办，而是他的病人怎么办，明天谁来帮他们看诊。一想到这块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，所以没几个月了他又开始要积极活动起来。因为他想到家乡的灯火，他想到家乡还有很多人需要他照顾，这些人都依赖着他，他没有时间为自己可怜。所以说这块的人，他在去年底2012年底呢，得到周大官文教基金会热爱生命奖章，实在是实至名归。在台湾的这种偏远的部落，应该是近乎爱想办法来照顾家人，而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来照顾这些人。像他说的，他们同样缴健保费，同样有一张健保卡，可是生病的时候却找不到医生，你生病的时候还选对时间才能生病。医生休假的时阵，医生没看诊的时候，你生病就完全没有人可以看病。你若破严重的病，不是一般的感冒病的，要马上去病院。比方说你发生车祸要马上上医院，还有一点钟的车程，那是在把生命。所以他才有一个愿景，要去南回医院。不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愿景，他现在是一个人的力量。伊妈妈讲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有法度达成这个目标无？个伊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啊走。现在卫生所的诊所会当照顾病人，然后呢，他也训练大家做老人看护、老人照护。因为部落来宾，那不是老人，就是囡仔。那老人呢，需要有人帮忙，需要有人照顾。那他们生病的时候，你需要知道要怎样照顾。那小孩子呢，伊无像讲多钱囡仔，回来吼。一旦我说在对当下功课读册，他们不是，他们甚至连一个书桌、一个台灯都没有。当马英九你去关心太平洋小岛上面的，或者是非洲小朋友没有灯可以写字读书的时候，请你也来关心一下台湾的没有书桌可以读书写字的小朋友。那这些小孩子通常都是阿公阿嬷在带，他们常常都要去做工作，做到七八点才回来。所以这些孩子呢，他们晚餐要等到阿公阿嬷回来之后才有法度通好吃。那他们一天里面呢，可能早餐没有吃就出门了，中午在学校吃了一个营养午餐回来，可能要饿到八九点。那所以他就设了一个方舟教室，让孩子课后可以在那大家温习功课，然后还请一些人来指导孩子念书。因为他们很多人的阿公阿嬷甚至含中文字都没办法读，那他们读册遇到问题的时候根本都没人通好问，那这些课后照顾的人呢，就可以给他们功课上面的指导，然后也提供他们晚餐，让孩子不通好咬巴肚。所以这需要很多花费的。这些指导老师呢，大部分也是部落的年轻人，去外面读册了毕业，他就回来大家的组里面的小孩子，那是拿了一些微薄的薪资，很基本的工资这样子。而为什么徐超斌他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来做这些事情？其实呢，这跟他从小的经验有关系。他是1967年出生的，生在台湾最边缘角落的原住民部落，那边有着最漂亮的风景，最美丽的海洋。不过因为他实在是太过遥远，所以他们的资源也最缺乏。在那里除了有传教使命的外国医生之外呢，其他方面的医疗人员是非常稀罕的。那因为那里没有现代医疗的照顾，所以他们族人生病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仰赖传统的巫医。他小孩的时候呢，就跟他们的阿嬷去四界去讲地碑，因阿嬷就是部落里面非常有名的巫医。那伊呢，他们阿嬷四界走的，看到本来奄奄一息的病人，在因阿嬷的做法了后，奇迹似的好转起来。那阵小小的心里就深深受到震撼，对传统医学的疗效非常好奇，嘛对生命的奥妙充满的尊敬。 才因此埋下未来行医的种子。那不过说这样子偏远的地方，这样医疗这种教育资源这么缺乏的地方，他能够念到医学院，那也是非常的稀罕的代志。那他在小时候，他的妹妹因病早逝，那当时他父亲悲伤过度，所以呢，每个人都吃酒水，而且带姊妹三个人去他的二妹的坟墓那边过夜。那每次一到坟墓那边，就马上跪下来一直大哭，跟这孩子说实话，一直有愧疚。这位是做爸爸的耽搁的小孩子，这病因太过远了，就这样的事情吼，那时候大家七岁的徐超斌医师呢，他对着黑夜的天空发誓说，他将来大汉一定要做医生，这不因为病因太过远来不及医治而死掉。那据他描述呢，并不是说发誓要做医生就有办法当医生了，他也是有过人的天资。其实呢，他是台湾族的贵族，那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人都叫鬼才。你那当时不只是读到初中，还念到师专，还得到公费留学。他本来想要去日本留学，结果呢，因为交不出来一万块的保证金，没法去，因为他父亲是孤儿，没钱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公费留学，一万块保证金交不出来。所以他父亲也很遗憾，所以对囡仔功课非常的注意。那徐超斌呢，伊嘛接到这款的遗传，所以呢，伊底下哈成绩拢是第一名。后来他爸爸就干妈讲，咱咧好一直待伫这部落来宾，可能会让他堕落。他一直都在第一名，会让他堕落，所以又把他送到大城市去读书，会靠竞争诶。爱讲底下好诶时阵啊，刚刚去到大城市的时候，不是一开始功课就很好。也是有一些落差，因为呢没办法适应，一直好好拢吼叫欧人欺哥啊，讲伊是烦啊，一开始拢会去吼欺负，那后来他的功课又追上来了，他完全没有时间来自怨自艾，他呢心里面的那个很强烈的愿望呢在支撑着他，伊呢一直读册，到尾终于考到台北医学院，毕业退过了，就可去台南基地病院来服务。甚至呢，当到主治医师，啊，那是他的人生最巅峰的状态。不过他从来不忘记，想到他立志要学医，所以就在那时候，他决定要返乡履行他童年的承诺。从他出去念书到他返乡，时间隔了25年了，一年过25年呀。可是他们部落里面的医疗环境并没有什么改变。医师人力依然非常的欠缺，尤其是紧急医疗的人才。那时2002年，专台当25万人的人口，只有3个急诊专科医师。由于这种状况呢，这个在社会边缘而被遗忘很久的弱势族群呢，他们生病的时候只能消极的等待，小病呢的单一自然痊愈，较重的病呢就等待医疗院所的人来寻医。啊，够卡严重了，只能等待死亡。所以呢，他们生病的时候只能等待，所以他心里就很难过。看到他们空洞的眼神里面，表现着人世间最漫长的等待。伊就做感慨，当主流社会的人群在时刻被按照架构卡健康、够卡精致的同时呢，弱势族群关心的是下一餐在哪里。当都会地区的居民在追求更精密、更先进的医疗技术、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的时候，偏远地方的民众呢，连最基本的医疗需求都没有，都还要挣扎，所以才会拼命，一直加班，一直加班，加班到到尾自己中风。而现在呢，他就用了一手一脚这样子在看病。那到现在呢，虽然说大武急救站已经成立了，卫生所新医疗大楼嘛落成启用啊，他当初的梦想中的蓝图呢，是慢慢的、很慢的一步一步在实现。不过呢，他仍然有很多的失落跟惆怅啊。一直在问自己，他从来不间断的在问自己，伊还可以当给做什么回？虽然他身体已经行动不方便了，不过伊嘛是还可以继续问自己，还可以当给做寡什么回不？他一直像一个念头，一直把他的 热情奉献上去，甚至连他的婚姻都赔上去了，连他自己的健康也赔上去了，他还能够有什么梦想没有？他甚至得到奖章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奖金全退掉的，拢落落去在医疗照护里面。伊也是一直在问讲，我家己会当阁加做啥物会无？虽然讲伊安尼一直在问，可是他还是继续做下去，他还是继续在梦想着他的那个南汇医院，一直朝那个方向在努力。虽然伊嘛认为有可能伊无法度活到迄个时阵看到南汇医院的成立。不过凭着那个对家乡的爱，凭着他七岁时候许下的那个愿望，他都一直坚持下去。看到这里，我们都恨不得说有三头六臂，我们恨不得我们有可以有很多的分身可以去帮忙，都给需要帮忙的人。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愿意为这一大群人，这四千多个人，你愿意帮忙徐超平医师达成这个愿望的话，而你又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帮忙的话，其实他也需要志工的哈。那你也可以用赞助的方式，因为他们需要的资金真的很多，来帮助他们。你可以用捐款的方式，邮政划拨呢是06710086 06710086，号码是台东县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，台东县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，台东县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，账号06710086。那汇款呢的汇，台东县太麻里地区农会大武分部，台东县太麻里地区农会台部分部，代号622，户名台东县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，好，赶快借名，账号00192210443400，00192210443400，00194433400。那他捐款的用途呢，就是方舟教师计划跟生障者跟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护。那如果是 ATM 转账捐款呢，就必须要把单据传真到0897600087 08976000870897600087，是大家注明捐款人姓名、联络方式、捐款用途，好因会当建档合账订定的行径作业。那大家都有跟他说需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吧，可是他说成立基金会要3000万，可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，所以目前呢只能用这个方式。所以希望有听到的人啊，能够多多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。那如果说要看更多讯息，其实你在网络上面只要打徐超兵，你就可以搜寻得到的。双人徐，超越的超，文武兵，那就得到搜寻到这位医师。他常常说他是很帅的帅哥医生，希望大家一旦这会来帮忙。我干嘛会想要帮忙别人，阿妈有实际行动去帮忙别人的人，这是一个健康的人。健康不是跟他身体的健康，不是跟他没有疾病、没有虚弱而已，他同时也包括心灵的健康，而这就是社会的安定力量。那希望大家这回来，和咱的社会更加健康。今天咱的故乡，咱的到时间就到了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大家再会。